家好，今天我们接着早先 YouTube 节目上的一个背景话题。中国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傅鹏在2024年11月份汇丰银行上海的一次客户活动上发表了一番一个半小时的讲话，火遍了全网。傅鹏提到，当今年轻一代获得财富的方式主要靠分配而不是靠增长，不仅在中国，其实在日本、韩国还有西欧很多国家都是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人口不再增长，就不再创造增量。日本、韩国还有欧洲国家2024至2025的经济增长多数是在 1% 上下挣扎，因为没有增长就不太可能通过新兴产业来造富，靠这些产业创造大量新的高收入工作机会，以这种方式呢让年轻人获得财富，这条路就走不通了。所以年轻一代获得财富最佳可行的方式就是通过人口自然的代际叠换，也就是老一代人退休把工作机会给下一代人，还有老一代人死去把财富留给下一代人。我就曾经和一个加拿大的房地产分析师聊过多伦多的房市，就说年轻人挣这么点工资以后怎么负担越来越高的房价呀？他回答我说啊，加拿大未来十年会有一次财富的代际转移，很多人会接手父辈和祖父辈的房产，那就是他们的机会。其实何止加拿大啊，这是全球的一波财富转移浪潮。因为二战以后的婴儿潮是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这是创造财富和创造增长的一代人。现在呢，婴儿潮这一代普遍是在70岁以上，按照发达国家预期平均寿命80几岁来推算啊，所以这一代人从今后十年开始要逐渐的撒手人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们要大屋换小屋，小屋换养老院，要逐渐的出清自己的财产，由子代和孙代来继承。但是这种重新分配是有严重缺陷的，它并不是老年人退出，老年人占有的这块蛋糕就分配给年轻人这么简单。其实傅鹏这么说是有严重误导的，因为他混淆了阶层差距，只是从年龄出发混为一谈了。财富的代际传递啊，它是没有跨阶层流动的，就是富一代的财产呢是传给富二代，它并不增进公平，除非你嫁进豪门或者入赘豪门，否则你是没有机会的。但是话说回来，人家豪门和富人之间也讲个门当户对，为啥要提供给你机会呢？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涉及到世界政治潮流的右翼化会对财富的流动产生何种影响，它具体就和国际大都会的房价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加拿大还有很多国家都进入了降息的周期。在北美的华人朋友可能听到身边又有人说了啊，降息了，房价要涨了，又得买房子了。世界一旦向右转啊，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移民和资产的转移。川普上任以后，除了要杜绝非法移民之外，整体移民政策也要收紧。川普这边人气大涨，让小土豆看到民意风向的大变。为了不让自己像美国民主党一样啊，在移民问题上栽跟头，所以他也赶紧跟着转向。所以北美这边通过移民带来人口增长来推动消费，来拉动住房刚需，这个事情啊，它接下来几年是要降温了。右翼的回归呢，也意味着资金的跨境流动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上面又说了，财富在代际间的重新分配，它不增加资产交易的频率，并不带来什么新的行情。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呢，对于提拉房价唯一有利的因素还真的就是降息了啊。可是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人们是不是愿意贷更多的款去透支自己的青春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看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长期没有增长的社会，尽管政府实施了极低的利率，但是这个住房抵押贷款的余额呢，从2020年开始平均的年增速也不过只有 3%、这对日本来讲就算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了。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利率是绝不可能低到日本那种程度的。中国也是同样，因为房价实在太高，收入实在太低，中间这个鸿沟啊，没有办法只凭利率工具来填补。北美大城市的问题没有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那么严重，但是性质是类似的，就是利率政策对于拉提房价作用它是有天花板的，有限的。更加重要的是消费的总量和居民收入这两点。总的来说呢，我不认为北美大城市的房价因为进入降息周期就会有多大的涨幅。也许短期内我们会看到一波交易量的提高，那是过去积累的需求趁着这波降息来释放，它是不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不确定。但同时北美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呢也有相当强的韧性啊，你像加拿大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又超过了美国，所以像多伦多、温哥华这样的加拿大大城市房价回调个 20% 是相当不可能的啊，美国大城市的房价回调个 30% 也是同样不可能的。那么好，以上就是今天会员节目的节选，完整的节目发表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 加入会员您需要是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的用户，加入方式是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文昭.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如有问题请发现在屏幕上这个邮件文昭 comment.2@gmail.com， 我们会有客服人员帮到您。